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美东时间周二，美国官方会发布12月份的总体通胀数据，这个值得网友们呢密切关注，因为11月份的美国通胀数据意外大幅度下降至 2.7%。 那么当时华尔街呢不太相信这个数据，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停摆期间这个数据的质量大幅下降，第二呢，政府停摆本身也会带来直接的消费下降，通胀数据的下降，就政府也不花钱了，所以11月份的 2.7%， 华尔街普遍呢认为它不能够反映美国的真实的通胀状况，所以这让周二这个数据呢不仅成为华尔街了解12月份的通胀状况，他们也希望由此推断出来政府关门以来美国的真实通胀运行的情况。那么华尔街关注的目的当然与他们自身有关，显然这个数据对美联储2026年的降息计划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在展望周二这个数据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美联储，他们引用 ING 经济学家的观点说，周二这个数据不太可能改变人们对美联储在2026年至少降息两次的预期，尤其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表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将在2026年第一季度达到顶峰，然后逐渐消退。那么去年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美联储都误判了美国通胀的形势，那么今年开年美联储又指明方向说一季度是美国通胀的顶峰，那么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或者是否离谱，可能未来两个月呢就能够得到一些检验。所以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或者是散户，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啊能够认识到非常艰难的，你看这些权威机构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在做盲人摸象的工作，也很认真的在向我们通报，但是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呢往往是与现实差距很大甚至相反，所以增加独立思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三美国会公布一系列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比如11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这个能够反映出来潜在的通胀的压力，同一天还会发布11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这个对于判断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也由此能够推导出来美国的 GDP 数据的变化方向。那么第三个，它会公布成屋销售的数据，所以周三是一个数据啊集中发布的日子。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欧洲方面特别是德国英国会发布啊 GDP 的初值。那么作为财经八卦或者轻松一点的话题呢，网友们可以关注周四德国公布啊2025年年度的 GDP。 为什么关注这个数据呢？因为印度早早宣布它2025年要超过德国。第四是日本呢将于周二公布11月份的国际收支的数据，花旗它发布的这个研究报告呢预计日本在出口走强和初级收入反弹的支撑下，日本11月份的国际收支盈余将达到33800亿日元，日本经济啊还是展现出来非常强大的韧性的。第五是有关中国的重大数据的发布，就周三中国会发布啊最新的贸易数据。自从中国宣布11月份中国贸易顺差突破了10000亿美元之后，国际舆论的焦点都是在放在中国毫无节制的贸易顺差，极不平衡的对外贸易。那么中共也感受到了压力，最近呢也出台了一些要削减出口退税的一些政策，但是相信周三这个数据公布之后会再次把中国的这种啊不平衡的外贸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对周三中国可能公布的数据他也做了个预测，他说12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长会从11月份的 5.9% 的增长放缓至 2.6%，而进口的增长会进一步下滑，会从11月份的 1.9% 放缓至 0.7%。 而且呢他们预测12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会比11月份略微下降，但是也会达到1096亿美元。那么判断 中国12月份的出口放缓，主要是通过12月中旬以来的航运数据下滑放缓推导出来的。那么未来一周，中国人民银行还会发布一系列的金融数据。那么值得网友关注的呢是 M2、M1 的数据。华尔街日报预期呢，就中国的 M2 货币供应量会维持在 8% 的年增长率不变。当然还有一个数据，中共也放弃治疗了的数据，那就是连续三年多每个月都断崖式下降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中共现在好像也无所谓了，放弃治疗了，华尔街呢也不太关注这个数据了。但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讲，这个数据还是很重要的，没有哪个国家不缺外国投资的。尽管从财经角度我们列出五个最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但是不要忽视了地缘政治突发性事件对未来一周资本市场的影响，比如伊朗的问题，美国会不会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以及委内瑞拉的问题会不会节外生枝，再比如川普想要格陵兰岛这个事儿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意外，以及乌克兰战争。所以在关注这些经典的经济事件同时，不要放松了警惕，不要忽略了地缘政治的突发事件对市场的影响。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三个方面有关委内瑞拉事件的最新进展的信息。第一是经济学人的报道，川普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已经开始实施了。就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两天有关委内瑞拉的情况出现一些真真假假的信息，比如说委内瑞拉的代总统开始在委内瑞拉搜捕清查亲美的委内瑞拉人，或者支持美国抓马杜罗的人，这个让人感觉呢委内瑞拉的这个政权体系啊在继续反美。同时呢委内瑞拉这个代总统呢又在呼吁或者向委内瑞拉社会保证他们会营救马杜罗，会去美国捞人。那么这样一些矛盾的信息啊，它会干扰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因为很简单，你要捞人的话，你天天在那地方高喊反美有助于你捞人吗？所以这些相互矛盾的一些信息啊，它会干扰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呢就需要我们回到一个老的判断方式，就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那么经济学人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就发现你别看他们吵吵闹闹就是合作了。经济学人是这样报道的，这看起来更像是合作而非强制，这会让民主反对派感到担忧，变革的速度令人震惊。1月3日美国抓捕了马杜罗，1月6日川普就表示委内瑞拉将向美国移交3000万至5000万桶石油。那么到了1月8日委内瑞拉政权就宣布释放相当数量的政治犯。那么到了1月9日美国的代表团就抵达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斯加，着手重新开放美国大使馆，这叫正常化了。预计委内瑞拉代表团也会很快前往华盛顿。川普最初定性为纯粹的胁迫，这个是川普他向世界向美国展示的，就他跟委内瑞拉是怎么回事，就是委内瑞拉不得不同意我，按我的要求去做。那么委内瑞拉的执政当局他们的叙事方式对外的说法呢，他又把它淡化这种胁迫，他把它包装描述成为这不过是简单的出售，一笔商业交易而已，就是我拿石油去换什么东西。所以他不想在委内瑞拉民众当中啊表现出来是被美国的胁迫。美国接收的3000万桶原油来自委内瑞拉原油储存的总容量，而由于美国的封锁，委内瑞拉原油的储备设施已经爆满，就他们一滴油都存不下来了，因为美国不让卖，把码头封锁了，这边原油生产又不能停。所以委内瑞拉官方的对民间的说辞是不给美国也不行，也浪费了，所以这3000万桶只有给川普。所以经济学人他这个描述呢，他当然认为这个是川普的掠夺或者是胁迫，但是委内瑞拉又表现出来一种哎，我不在乎，或者是我不给他也浪费了。所以经济学人这个描述本身他流露出来的情绪还是有一些酸酸的，因为他本来是预计委内瑞拉应该反抗，委内瑞拉与美国还是有冲突有矛盾的，所以他通篇表达出来一种恨铁不成钢。这个是代表了围观委内瑞拉事件呢、欧洲方面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心态。你不能说他是唯恐天下不乱，但是呢他们对目前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合作，他们感到还是很难理解的，就不知道川普使用了什么魔法。 一方面川普在天天威胁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也天天在骂美国，但是他们的合作呢又一天没有停止过，而且发展非常迅速。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还是我们哲学上讲的存在决定意识。目前两个看似很不情愿的死对头，哎，携手合作，它必然有双方必须的这种存在。那么外界的感受嘛，它都有一个预设的立场。比如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它预设的立场是川普不是那么正义，委内瑞拉也不是那么地道，或者也不是那么有原则性。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一拍即合，那就这两个人的事儿。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学人这个报道情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且它还不是个极少数，你去翻遍欧洲的舆论都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心态。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它号称独家报道，中央情报局强调古巴经济形势严峻，但对政府垮台的看法与川普不一致。实际上这两天美国舆论呢都在讨论一个事儿，川普抓了马杜罗以后，目前冲击最大的并不是委内瑞拉，冲击最大的呢是古巴。古巴的政权的维持，社会的维持，在过去的20年它几乎是靠委内瑞拉包养，它的石油全部来自于委内瑞拉，而且委内瑞拉还向古巴提供大量的资金，也就是外汇。那么现在委内瑞拉被封锁，而且美国不允许委内瑞拉把钱把石油再送到古巴，所以现在对马杜罗被抓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冲击力最大的是古巴。那么古巴还能不能维持呢？川普今天他在社交媒体公开喊话说，古巴你赶快投降吧，你撑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透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古巴形势的判断，是不是撑不下去了，或撑不下去了怎么办。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三位熟悉机密评估的人士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描绘了古巴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严峻景象，但其评估并没有明确支持川普总统的预测。就川普说古巴随时可能沦陷，就自己要垮台。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古巴的关键部门，例如农业、旅游业，正因频繁的停电、贸易制裁和其他问题承受巨大压力，如果失去10年来一直是古巴重要盟友委内瑞拉的石油进口和其他支持，可能会使卡斯特罗1959年领导革命以来一直统治古巴的县政府执政更加艰难。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情报局最近的评估并没有得出经济恶化是否会动摇政府稳定的结论。川普周日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说，古巴看起来快要沦陷了，我不知道他们能坚持下去多久，但古巴现在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他们所有的收入来自委内瑞拉，来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倾向于相信中情局这个判断。为什么呢？在这种长期的集权独裁统治下的社会，它的低成本维持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就像中国网民经常讲的，就中国人吃草也能够过3年，这个不是中国人愿意吃草，是中共产党在他遇到极端情况下让中国老百姓吃草吃3年，老百姓也不会推翻中共。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现象的描述，就它反映在这种独裁统治下，就经济上的困难甚至极端困难，它并不等于直接演化成推倒成政府垮台，包括朝鲜。当然到了极贫的状况，就到了要产生城市无广的状况，那这个绳子就崩断了，那就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裂变了。但就目前来讲，短期内川普说古巴撑不下去了，中情局说还没那么快，所以 LT 倾向于相信中情局的判断。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签政令保护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就昨天周六川普加班签了总统令，为什么要因委内瑞拉的石油的进口要签这个总统令呢？而且还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这么耸人听闻的名号呢？它实际上就很简单，前两天也与网友分享过，就这次川普与委内瑞拉执政当局合伙他们做的一件事。就现在委内瑞拉被外力强行冲破了这种独裁，那么美国就要求还债，而且还美国的这个围堵委内瑞拉5个多月的这个军费，那么双方就同意呢用石油来还债。那么石油还债，委内瑞拉收到钱之后就存在一个问题，你比如中国，你欠人家中国600-700亿，你账上有钱了人家就要钱，你不给钱人家就去起诉，甚至在委内瑞拉起诉或者在其他国际法庭起诉，就要你的钱。那么委内瑞拉与 川普呢就协商，哎，这个钱呢放到美国财政部账户上，然后再由美国来给委内瑞拉政府，这样呢就避免向中国这些债主讨债。这是上周啊大部分时间外界得到的一种信息。那么突然为什么在昨天川普要签这个行政令呢？他发现呢，你把中国的债主堵住了，美国的债主就堵不上了。你把钱存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这些债主他在美国起诉，要求从财政部账户直接划账，那川普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所以他昨天才意识到紧急签署这个命令，就美国的法院不能划我这个账，我这个账是我抢来的，我这个石油是我抢来的，你不能够用去法院去裁决，用于去还债，还给美国公司。所以他昨天这个紧急的这个总统令呢，是来封美国债主的。所以这是啊委内瑞拉事件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情节。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呢，是有关格陵兰岛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这个呢是容易被网友忽视，或者容易被很多媒体忽视的两个重大信息。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丹麦格陵兰岛的困境，捍卫一块即将脱离丹麦的领土。下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与丹麦和格陵兰的同行会面，丹麦将捍卫这片领土，自1979年以来一直在稳步脱离丹麦走向独立。就这个格陵兰岛闹独立这个事儿啊，从1979年就开始了，也是摇摇欲坠的一种关系，就格陵兰与丹麦关系非常不稳定的。美国总统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引发了欧洲各国声援丹麦的浪潮。但这场危机也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丹麦正在争取各方支持，以保护一个当地居民渴望的独立，且其最大反对党如今希望绕过哥本哈根，直接与华盛顿谈判的地区。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冒着耗尽外交政策资本来确保格陵兰岛的安全的风险，却眼睁睁地看着格陵兰岛最终离开。丹麦不能放弃格陵兰岛，否则将失去在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格陵兰岛位于欧洲和北美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关键地点。然而如果格陵兰岛居民选择独立，或者与华盛顿达成自己的协议，那么丹麦的努力最终可能一无所获。所以这个报道啊，它向我们揭示了格陵兰岛危机问题当中一个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但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丹麦啊，欧洲要捍卫格陵兰岛，但是格陵兰岛人呢本身也一直在闹独立，你可能捍卫来捍卫去啊，最后鸡飞蛋打。就如果格陵兰岛本身独立了，不管在美国煽动下还是他们自己要独立，丹麦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何况格陵兰岛内现在西方主流媒体都在传播说格陵兰岛的总理或者他的领导人是反对美国吞并，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格陵兰岛的最大的反对党是要求入伙美国的，是要求加入美国的。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他就提示丹麦在捍卫格陵兰岛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就你用力过猛的话，可能你最后自己可能也不是太好收场的。当然路透社他只是提示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说这个报道啊是要求丹麦算了从了吧，把反正拿在自己手上也不保靠，还不如顺水人情推给川普。这个倒是这个报道他没有直接这么表达的，他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绪在里边，那么可能就是每个网友啊了解这个新闻之后自己的感受或者自己判断了，但存在这么一个现象。第二个有关格陵兰岛的报道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这个是英国星期日邮报的一个报道，伊朗会是替死鬼吗？川普转移注意力吞并格陵兰野心。星期日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爆料，美国总统川普已下令特种部队指挥官拟定入侵格陵兰的计划，但遭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根据消息人士称，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此举违法且不会获得国会支持为由加以抵制。一名消息人士称，他们试图用较不具争议的行动分散川普格陵兰的注意力，诸如拦截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对伊朗发动打击。消息人士表示，由白宫副幕僚长米勒为首的鹰派受到美军打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行动鼓舞，因而希望抢在中国和俄罗斯之前先对格陵兰出手。英国外交官认为，出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考量， 川普可能借格陵兰行动分散选民对美国经济的关注。那么这个新闻实际上啊，它给我们传递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逻辑关系，话中话，碟中碟，互相都想干扰，互相都想转移注意力。这个报道的真实性是一个方面，但它传递出来的舆论导向，这个非常具有戏剧性，它至少有三层的互相影响的逻辑关系在里边。就第一个呢，是川普的这些心腹米勒希望川普利用啊获得格陵兰岛来转移中期选举的注意力，这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逻辑关系。第二呢，你看他这个报道里面出现，川普呢也希望在人们热炒伊朗问题的时候啊，趁机去把格陵兰给拿下。那么第三个逻辑关系呢是，军方有一些人呢，希望呢把伊朗的事闹大，让川普的注意力放在伊朗上面，来淡化去夺取格陵兰岛。所以你看这三类互相影响，都在转移视线，都在声东击西。那么最后谁在迷惑谁？从这个报道而言呢，他没有推导出来一个结论。LT 的观点呢是，这个报道它有一定的八卦性，但是国际事务，特别是川普的执政方式，它就是在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它就是在看似不可能当中，它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所以对这三个方面的转移注意力的线索 ，LT 觉得还是值得去观察的，不要忽视，不要忘记有这三种转移注意力的现象的存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昨天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中共的核心党媒，包括香港《星岛日报》、香港01，包括一些西方的中文媒体，他们向接到新华社的通稿，统一登了一篇文章，标题都是一样的。我们分享啊，《星岛日报》报道，标题是“美国没收惩治12.7万枚比特币被指黑吃黑，合法性存疑”。你看，中共把惩治从柬埔寨弄回了中国，舆论呢都在猜测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中国要抓橙子早都可以抓的，为什么一直弄到现在才抓橙子？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外宣媒体非常诡异的集体报道，涉嫌从事跨国电诈活动的太子集团创办人橙子在柬埔寨被捕并引渡至中国接受调查，同一时间他过去遭美国政府没收的一笔巨额市值达900亿港币的比特币再次引来注意，中国政府部门曾发表报告，质疑国家级黑客组织操盘黑吃黑事件。据内地媒体报道，律师质疑有关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美国于2025年10月宣告起诉惩治，并以扣押12.7万枚比特币，市值目前超过896亿港币。自同年11月初，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中心发表报告，指惩治2020年12月底。遭黑客攻击，盗取超过12.7万枚比特币，此数额与美国政府宣告没收的数目极相近。自惩治被捕后，美方没收这笔比特币，关键不在于技术手段，而在于所没收是否具有合法司法程序的支持。比特币在多数司法管辖区被认定为合法资产，可通过司法认定的技术手段追索。认为美方在追缴程序上是否存在瑕疵，有待进一步的披露。根据中方报告指，美国政府在起诉书尚未公布是如何获取惩治巨额比特币链上地址的私钥，指美国政府或早在2020年就已经通过黑客技术手段窃取惩治持有的 12.7 万枚比特币。那么为什么这个报道很奇怪呢？ LTA 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就第一，中共想抓橙子是非常容易的，他要抓早就抓了，特别是当年香港书商出版习近平和他的情妇们相关人员得罪习近平，习近平就是到东南亚各国把他要抓的人全部抓到。那么中国一直到2026年1月才把程度弄回中国，这个显然不是中共啊刚刚发现橙子犯了什么事，而是啊出于其他的原因。你如果因为惩治诈骗的这个理由啊，或者犯罪的理由要抓惩治引渡惩治，那中国应该在美国政府啊，你如果说你之前不知情，在美国政府10月份起诉时候，你就应该去抓惩治啊，你就应该去引渡惩治啊。所以这显然不是因为惩治犯罪，而是其他的原因。那究竟什么原因，中共这一次要敲锣打鼓似的，非常高调的把惩治从柬埔寨弄回中国呢？LT 之前与网友专门分享过自己的判断，就他首先 按中共的尿性一贯的德行，他首先是灭口式的抢人，他目前还没有到杀人灭口，因为陈志还有利用价值，但是陈志的嘴必须封上，要封住陈志的嘴，只有在中共手上是最安全的。那为什么要封陈志的嘴呢？如果被美国捉拿或者到了美国手上，陈志毫无疑问会交代与中共的狼狈为奸。陈志是否与中共狼狈为奸呢？这个很容易查的，在中国的网络很容易搜寻到陈志扮演中共的海外打手，还跑到马尔代夫去抓人，抓中共要的异议人士，替中共干脏事，还包括中国各地的什么政协统战部授予陈志的这个荣誉，就统战的海外核心力量，所以中共与陈志是撇不了干系的。所以这种所谓的引渡 LT 最直接的定性，它就是抢救式的引渡，为了封口灭口式的抢人引渡。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出来呢，它就揭示了中共抢夺这个陈志的第二个目的，中共开始贪财了。就本来陈志是中共养的或者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一夜之间这个钱被美国弄走了，这个怎么想都不舒服。那么这个事儿是个民企，中共还是在惦记那笔钱。但是今天这个报道它诡异在哪儿呢？它实际上透露了中共的下一步的策略。它这个报道你内行人你能够读出来，就下一步中共呢，他会手上劫持这个陈志，以中共的司法判决做依据，到美国去起诉 FBI。你看他这个报道里面，他实际上已经透露出来他的一些策略，就他通过美国起诉陈志的起诉书里边，他推导出来陈志的127,000枚比特币啊被扣押的时间与美国执法程序可能是有一些瑕疵。那么他利用这样一些时间上衔接上的瑕疵，他认为有可能会在美国通过法庭要回这127,000枚比特币，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今天这个莫名其妙的通稿式的这个文章，它是为中共下一步去讨债去要钱在做舆论的铺垫。 LT 对中共外宣今天这样一个统一的报道，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 LT 感觉中共还是比较幼稚的，尽管有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就通过在美国来起诉指出 FBI 办案的瑕疵或者美国政府起诉上的瑕疵，来要回这个127,000枚，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今天美国的现实，今天中美关系的现实，今天川普政府的执政逻辑， LT 认为习主席这个想法呢还是比较幼稚，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这127,000枚比特币里面，假如有一半或者一多半是习主席的，他有这样一种滋生出来这种幼稚的想法，那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否则的话，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政权，起了这种贪念是不可思议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这两天中国社交网络的一个热门事件、热门话题。我们分享《华商报》大风新闻的这个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呢是：他办完转账提额，银行要求卡里有20万，转完账后银行却报警了。就这个事儿，在中国网络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议。这个事情的缘由呢，是一名20岁。名叫张强的大学生，他告诉记者说，我因患病在上海接受试验性的诊疗，过段时间医院有一笔补贴要打到我的招行卡上，一共30,400元，我计划一次转到我常用的卡上。张强说，2025年11月13日，他在南京见同学时，顺道去招行南京市中山南路支行办了借记卡，当时没想到卡的转账额度那么低。第二天2025年11月14日上午，我在招行应用软件上才发现我转账额度只有5,000元，但这时我已经赶到上海看病了，看完病就去附近的招行上海利源支行。银行工作人员一听我要办理银行卡非柜台交易限额提升业务，拦着不让我叫号，问我资金用途，我如实说明。张强说，招行的工作人员先是给了他两种选择，一是等资金到账后到柜台取现，二是等资金到账后到柜台办理跨行转账，但需要缴纳手续费。我当时就提出不合理，而且补贴到账时我都回辽宁老家了，离招行太远，还是希望当天能办理非柜限额提升。张强说，工作人员又让他提供工作证明、社保、 公积金缴纳记录，我表明我是学生工作人员，又要求要有房产，我当即通过辽视通 APP 中查询我名下的不动产，出示给他，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房子。他查看后一时未做明确回应，旁边工作人员又说只认上海的房产，还是按规定无法办理。张强说，银行称限制转账额度是为了反诈反洗钱，但始终未出示书面的依据。张强说，在自己强烈要求下，终于取号并进了柜台办理，柜员又重复提供社保公积金和房产证明流程，我无法提供。柜员又说，只要我提供20万元以上的资产证明即可办理提额，如果银行卡内存20万，日转账就有2倍，即40万的额度，够转30400元。那么张强就联系他的母亲王女士，将20万转入他的卡中。随后转账的柜员开始操作，等了十几分钟，以为能办好了，结果警察来了。没错，招行报警了，我对此感到十分意外。那么警察核实了他的身份信息，进行反诈宣传，并进行相关登记，又联系了他的母亲，最后告诉他仍然不能办理。所以这个张强的向记者抱怨说，提额没办成还搭进去20万，就20万也被冻结了。那么张强他不理解在哪儿呢？他说，既然不能够办银行，你就早说了，不要让我这么折腾啊，还让他母亲去筹20万打他账上，什么都按要求办了之后，最后还叫了警察来了，事儿还没办成。那么对这个热点事件，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就这个大学生啊，要办这个提款，而且呢明显是高于之前银行确定的额度的情况下，要强行办理啊超额度这个提款，而且临时升高限额，最后遭到银行的阻止，警察也对他进行一些警告。就这个事儿本身，我们先踢开一些社会情绪，我们需要了解现实。就是这个大学生呢，他刚好符合官方啊反诈的剧本。所谓的官方反诈的这个剧本啊，包括银行内控高风险对象，每一条这个大学生都中了。你比如说有没有稳定收入，突然要大额转款，学生当然没有稳定收入。有没有房产，特别在上海的银行，他认为啊全国都是乡下，除了上海其他都是乡下，就其他的房子在上海人眼里，在上海银行眼里，那不行的，不靠，靠不住的，要上海房产，就拿你老家辽宁的房产，银行不认。他这个就是银行，上海银行的他公开的操作方式。再比如说你银行从来没有钱，突然来一笔大资金，你这个空白的银行卡突然来20万，这也都是反诈的这样一种啊剧本里边的一些非常显著的特征。第四呢，强行要求关联的交易，就他母亲的钱到他账上，马上从他账上来取款，就这个都与银行反诈这个剧本啊样样都吻合。所以这个也提示啊，与中国银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得意识到认识到中国银行系统的本身存在的这样一种反诈的标准，特别是对号入座全部对得上的人，你可能就要面临这种折腾。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这个银行在办理张强这个事儿当中啊，确实有折腾或者是啊整治这个张强的味道。就每一项要求都按你做了，最后还是不行，而且还要把警察叫来。银行不行就不行了，把警察叫来，它就是一种羞辱性的恐吓。那么明知不能办，一直要指着人家去找母亲要钱，什么把爷爷的房产证拿来折腾人家一大圈，这个它就是一种很坏很恶的一面。就这个事儿，张强的这个待遇啊，他会提示同一类的人，你在银行都会遇到这种待遇，就是这些弱势群体，什么失业的、下岗的，什么灵活就业的人呢，北漂沪漂啊，就这些人你在银行面前呢，他就是把你当犯罪分子，他就是把你啊当成不可靠的人。所有的弱势群体，你平时没有什么钱的，银行他就是拿放大镜来看你。你真正的那些诈骗犯，真正那些什么老赖，银行还经常被他们骗。就他们真正要提防是那些人，但是现行的这个制度，现行的这些规章，它就是对穷人、对弱势群体拿放大镜来看。这也能够解释就为什么明知道张强不符合银行的规定，不能够让他超额提现、超额转账，但是又要去折腾他去找母亲借钱，什么拿房产本，拿房产本不认账，后来什么什么都满足了还是不给你办。这个他就体现的就银行内部演练呢，对这种弱势群体的歧视，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把握、莫名的傲慢。这个是在反诈合理性预控风控的背后，在这个事件上体现出来 让中国社会民众难以接受的这样一种歧视，或者有针对性的歧视。所以这种制度性的弱势群体啊，它反而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对象。这是这个事件呢给中国民间舆论带来最大冲击的地方。就这个制度守株待兔，就是来整你们这些人的，所以它可能也能够掩饰到所谓的民间互害底层的互整。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的一个政治事故、政治事件。所谓的政治事故呢，是官方认为这个事儿是做错了，但是它又影响非常大。这个中国社交媒体普遍议论的事由呢，是1月9日的凌晨，安徽省应急广播突然开始向400多万人口的安庆市，就安徽的安庆市，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全程广播习近平的语录，而且呢，广播播了5分钟时间。那么5分钟，网友们可能有经验的，它差不多有1000字了，引发了市民的反感。那么官方也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回应，这是个责任事故，并且对3名责任人停职调查。那么据当地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呢，是播出的内容呢是从习近平的书籍《治国理政》第5卷第1部分第2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的新境界》朗读的。安徽省广播电视局调查组调查以后发布通报，通报这么描述的：安徽省应急广播部分终端在1月9日0时7分播放了5分钟的广播节目，给民众造成干扰，经初步调查，这是一起责任事故，已对3名责任人停职调查，后续会核查情况，严肃追究。那么这个事儿呢，中共是采取一种啊短平快的方式把这个事儿想了结，因为它事实上也没有影响太多人，因为半夜喇叭响了可能会吵醒一些农村的一些居民，而且中共也第一时间也认为呢这个是放广播啊操作失误，但是呢纸里包不住火。就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人们呢在广泛议论讨论这个事儿。网民们讨论呢最多的观点呢是不相信是误播，这个就是搞个人崇拜啊，这个就是像文革时期毛泽东语录一样在试探舆论，哎，发现不对劲儿，发现老百姓很反感之后，哎，来找三个人顶锅。那么中共对这种舆论呢，他也找不到什么方式来回应，所以他只有弄出一个来处理，停止三个人停止调查。那么对这样一个诡异的政治事件呢， LT 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明明是一个政治事件，深更半夜闹鬼，深更半夜来播习主席语录，哎，为什么官方急急忙忙把它定性为技术事故，而且停职三人？ LT 认为啊，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政治止血的决定，绝不是安庆当局。所以本来一个农村广播小广播事安庆就能搞定的，为什么是安徽广电局安徽省来做这个决定？它实际上这个政治事故啊，一定是北京做的决定。安徽它面对这样一种啊个人崇拜基层发生的这个事，他没有那个胆量去纠正的。因为习主席现在拿放大镜在看是不是忠诚，绝对绝对忠诚。在面对基层出现这样一种忠诚运动的时候，你安庆市委书记你敢来制止吗？你安徽省委书记你敢制止吗？不敢的。这一定是来自北京。为什么北京要在第一时间制止这个事儿呢？这个就与啊这几年习近平在刻意的操纵个人崇拜运动的内在逻辑是有关的。就习近平现在做梦都想毛泽东的那样一种啊被崇拜的地位，但是呢他就找不到一种办法让刁民那么崇拜自己。他每一次搞个人崇拜运动都被中国网民中国民间的用嘲笑的方式给摧毁了。比如说他从他的老家陕西开始兴起发动的习大大彭妈妈，最后呢被中国网民呢当成笑料进行一些挖苦式的传播。那么这个习近平自己也感觉这个确实没弄好，收回了。所以习近平在过去几年操作个人崇拜运动时候，他最担心的是个人崇拜运动失控，就你弄不清是高级黑低级红还是真的崇拜，所以一定要按基本法搞个人崇拜。那么这个播语录这个显然不是中央的统一行动，它容易乱，乱了你就说不清是害习近平还是真的崇拜习近平。就人家半夜睡觉你拿习近平的语录去把人家吵醒，那这个给习近平带来什么政治好处呢？所以这种失控式的个人崇拜运动，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会叫停。第二呢，他第一时间叫停而且还拉三个替罪羊出来呢，这个是最低成本的政治止血。因为他不能去说播放习主席语录是错的，这个他不能承认，因为以后啊 没准还真的是像文革时期一样的，每天村里喇叭都得播习主席语录的，这个他不能封死的。所以他暂时还没到那一步的时候，又要叫停这个事，政治止血成本最低的就是抛三个顶锅侠出来。所以根本的原因是北京不赞成这样一种啊无序的个人崇拜运动，他希望是一种有序的组织。第二呢，与网友分享观点，民间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半夜开广播的事反应如此强烈呢？不就是一个安徽的安庆，还不是他的合肥都算不上一线城市，安庆呢可能是二线三线，为什么在中国的民间反应很强烈呢？然后听认为三个原因。第一呢，这很容易让人们触发对文革的记忆，就播送语录这个事让中国人呢有条件反射，这当然是一个政治上不好的事，也是中国民间很警惕的事，所以这个反应很强烈。你今天半夜播语录，明天可能吃饭的时候啊，你得找寝室往汇报。第二个原因呢，就中国民间反应很大，因为它是用的应急广播系统，就这套广播系统啊，是专门用于啊发生地震、发生战争、发生什么瘟疫，这套系统是干应急用的。那么应急用的，你来播习主席的语录，这个给社会带来一种啊荒谬、恐惧的错位感，太离谱。而且呢，民间大部分认为不会是那三个人自作主张干的，他还要录音啊。习主席他没有自己朗读啊，他一定要活人去朗读啊，朗读录音了还要剪辑啊，还要弄啊，这么复杂的事儿，五分钟的这样一个录音，他难道就是一个弄错了放错录音带了吗？绝对不是的。所以拿应急广播来搞政治宣传，这个在中国民间他感觉这个细思极恐。第三个，民间反应这么大呢，主要还是民间本身存在社会焦虑，本身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对政策突变的恐惧，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高度敏感，这人们不是太舒服的时候，你突然用毛泽东式的政治宣传来恐吓民众，这个大家反应就非常强烈。所以中国民间强行或者多数舆论认为不是那三个人自作主张的，他实际上也是想警示北京，指桑骂槐，就我不敢骂习近平，不敢骂北京，说你们在试水试探，我就不相信是那三个人自作主张。所以本身这种啊社会的焦虑与这种恐惧结合起来，让民间舆论放大这个事。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事件呢，它真正吓到了谁？谁害怕舆论热炒这个事？ LT 认为绝对不是老百姓，老百姓并不是真正被这个广播吓到了，老百姓是不满这个广播出现，不满半夜三更闹鬼习主席的语录。那么谁怕这个事炒作？谁怕这个老百姓议论这个事呢？他还是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因为这个事件在政治上至少暴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关键系统的治理边界不清，你应急公共应急系统你怎么来去宣政治语录？那么以后着火了先背一段习主席语录，洪水来了先朗读一段习主席的语录，疫情来了把小本本拿出来念，这个不是开玩笑吗？这个不是很荒唐吗？所以这个事件暴露出来他这种啊治理边界不清，乱用公共资源，让全民成为一个热点，中共当然害怕。第二个，中共他应该害怕什么呢？地方对政治表忠方式失控，他有这个苗头，有这个迹象。因为习近平一方面要求人们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谁都想喊习主席万岁，但习近平认为还没到那一步，要在蔡奇的引导下一步一步来推行个人崇拜运动。那么地方抢跑，这个对北京来讲他认为是一个风险，那么在第一时间迅速处理三个人，把它归咎为技术事故，安徽省政府出来承认错误，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它体现了习近平很忌讳这种啊完全失控的地方表忠，它容易与民间的高级黑低级红形成共振，这个是习近平很怕的事。第三个，习近平他很怕对这个事对他冲击很大，在哪呢？他从民间呢对这么一个就播了五分钟半夜，而且很快停了，而且又处理了人了，民间还不依不饶，这个让习近平他看到一种啊让他内心比较紧张的一种现象，就中国民间呢看来对搞个人崇拜还是有强烈的反对声的，还是很警惕的，这个让习近平既有恐惧又不爽。因为本来我都帮你们实现中国梦了，帮你们实现民主复兴大业了，你们早都应该对我进行感恩戴德，哎，怎么半夜播一点语录你们反应这么大呢？尽管习近平也不赞成，但是习近平当然他也很恼火，民间怎么会这么忌讳这个事儿呢？至于他对他自己在中国人民心目当中的形象的高估形成巨大反差，所以北京对这个事儿呢反应 LT 认为也有点过度，他反应的是心虚， 第一时间让省政府出来认错。实际上这个事你让安庆市委市政府认个错，甚至是安庆什么广播电视局出来认个错也能应付的。但是慌乱当中呢，他让安徽省政府出来认错，这个事弄巧成拙。LT认为这个弄巧成拙，当然欢迎中共做错的事就承认，但是这个显然他不是认为通常意义的做错了他来承认错误，这个是政治恐慌。因为北京发了大脾气了，安徽省政府出来认错，这个不是向老百姓认错，是向习近平认错。所以这个过度的这样过度超规格的这个认错，他揭示出来折射出来的是习近平的一种恐惧烦躁不满。民间对这个事儿并没有反应过大，相反习近平对这个事儿有点做贼心虚似的反应过大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戏剧性的政治闹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